各位好，今天6月2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咱圣上啊是又出书了啊！原本呢，我是打算统计一下啊，咱们圣上到底出了多少本书，然后算一下稿费嘛。后来发现这事儿干不了，太多了，因为各种各样的选本什么的特别多。咱一般来讲啊，人呢说出书出的多也叫著作等身，对吧？我也著作等身，别看我就出6本，你看我平躺下去之后，这书就大概跟我一边厚了。当然，减肥之后啊，这书跟我就差不多一边厚了。我这也叫著作等身。咱圣上那著作等身是怎么着呢？圣上咱得爬到屋顶上，然后把这书摞起来，它也能叫著作等身，这就比较高了，是吧？是不是比较高了？所以说呢，这次出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习近平外交文选》的卷一、卷二，看来还有卷三、卷四，对吧？我一直说呀，咱圣上是什么呢？是这个指南针成经，八爪鱼得道。这个外交这个领域啊，正好是咱圣上的这个八爪，就是当然它不止八个了啊，就是其中最粗壮的某一个爪，就是这个触手所指的一个方向。啊，当然了，它其他的爪也比较粗壮，比如说指导经济那个爪，它也比较粗壮，这个咱们以后有功夫再聊。那这套书是什么呢？这套书呢是这个6月份啊，由这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面向海内外发行的，收的是什么呢？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的讲话呀、报告啊、演讲啊、致辞啊，一共呢134篇，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咱先别说这个咱圣上这些年这外交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咱们先回顾一下哈，中国外交的这些年的这些所谓的咱们应该说叫变迁吧，啊，应该叫做变迁。最早中国有外交的时候呢，那当然肯定是所谓新中国成立了嘛，共产党定鼎中原，哎，然后呢得了天下之后，他呢开始有这种外交了，毛的时代就开始。那毛的时代啊，其实跟习的时代，就跟咱圣上这个时代呢，其实是有一点像的。为什么有一点像啊？其实当年啊，也是有一种叫做就是领袖外交的一种模式。就是说白了呢，外交的这边呢，由他自己说了算。二一个呢是呢，也是一个大法币。你别看那个老毛时代啊，咱蜡烛的时候啊，比较穷，对吧？咱们都知道那会儿比较穷，我反正是从那会儿过来的，哎，确实是比较穷一点。那但是呢，一样花钱，一样去买。比如说吧，咱这个1970年这个前后的时候，那中国比较穷啊，城里人吃个肉一个月好像是2两啊，还是半斤呢，我都有点忘了。我印象当中是2两啊，但是也有可能是半斤，因为那个时候我72年生人嘛，肯定还没有什么印象呢。吃肉要肉票啊，那个买粮食要粮票啊。但是就在那几年的时候呢，中国出了几万人，然后去东非啊修了一条铁路，叫坦赞铁路，就是从坦桑尼亚呀通到赞比亚这么一个铁路，1800多公里。钱呢是中国出的，无息贷款，前后呢修了5-6年的时间，终于修通了。这被视为中国援助非洲的一大功绩，也是中国外交战线的一大胜利。这不光是非洲啊，在那个时候撒币啊，还撒到这个越南它边上嘛，对不对？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呢，这中国给北越的援助那是一笔天文数字，就是从粮食到枪炮到工程兵、高炮部队都往里搭。而且到最后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就原来啊，就是中国援助给北越的这个粮食，结果呢，在中越边境冲突的时候还有呢，干嘛用呢？让这越南这个那会儿的越南的兵啊，哈，拿来垒这个战壕用了，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呢，这个就当时的是一个援助的，还有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是当年这个中国的一个铁杆啊，就是欧洲的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嘛，每年那些年从中国拿走的援助，如果摊到那个埃塞俄比亚，这不是别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这块每个人的头上，那是一个挺惊人的数字。但是中国那会儿呢，是还吃不饱饭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这是大法币。那中国自己都快揭不开锅的时候呢，为什么要拿这些钱出去？这很正常啊，因为咱蜡烛要的是什么？不是这些铁路和援助的回报， 他要的是第三世界这个领袖的位置，是革命的这个名声，这个就是跟这个就是他当年所要的玩意儿。而且呢，这个东西名声也是跟着这来的，就是说1949年为什么要这名声，1949年的时候呢，中国不是一边倒吗，一边倒整个是倒向苏联那一边的，那个时候这新政权就是刚立住嘛，外头是美国领头的这个封锁，对吧，紧接着又在朝鲜跟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又打了一仗，他说自己是赢了，实际上一堆叫什么冰雕连什么就出现了，那倒向苏联了。但是呢这个呢也是有一点不得已的位置，因为老毛这个人呢哈，其实是很难辞服的，就是他就是干活，他可能因为胖可能还有女上位这件事儿。但是一般来讲呢，他一般还是喜欢传教士式的这种模式，你怎么也得至少也以老汉推车，他不太愿意呢辞服于某人之下。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可是所以他很没过多少年就跟这个苏联就翻了脸了，对吧，1969年呢还在珍宝岛上动了枪炮。那又过了三年，到了1972年的时候，老毛咱蜡烛就把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就给营造进来了。那20年里啊，从这个拥抱苏联到打苏联，然后再到拉美国，就方向整个掉了个头。能掉这么快啊哈，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外交只有一个人说了算，谁说了算？蜡烛说了算，就只有老毛自己能说了算。他说倒向谁就倒向谁，下面没人能拦着，对吧？所以你看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跟咱圣上这会儿非常的相似？我一直在说嘛，咱圣上学的是老毛，他是经常是愿意双峰并斥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所以毛这一段的时候也被后来这个学来了。那外交一个人说了算，图的是名声，图是革命，不是图老百姓过日子，对吧？拿钱去外边买人，买人心，这中国穷的时候就有了，不是后来有钱时候才学会的。那到了邓这一会儿呢，邓啊也不是不动手的人，对吧？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跟越南打了一场对越战争呢，所以他叫自卫反击战啊。这个那几十万人呢压到边境上，可打完之后呢，很快就收兵回来了，对吧？没有恋战，也没有占地儿。这一点其实很能说明啊，邓这方面的这个路子，就是该出手的时候出手呢，但是绝不能让外边的事儿拖累到国内的这个事情。这是邓是很聪，在这方面很聪明的，就是而且邓当年就是咱们矮祖啊哈，就是当年定了一个调子。这个因为我原来在中国日报工作嘛，他是隶属于外交部的，这块比较熟这个东西。原来一直外交部，咱们从邓开始，那帮老人干嘛呢？就是这20几个字，叫做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这就是这24个字，这个方针。所以呢，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就定下这几个字了。那会儿正好是六四之后啊。六次之后苏联刚垮了，西方的一片制裁，对吧，中国处境很不好。邓的意思，咱矮祖的意思就很直白，就是呢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少出声少出头，别去管这事儿去，把自己的事情先办好。这是当年邓给定下来的整体的这个外交的基调，这点是非常聪明的事。因为邓咱矮祖的心思在哪儿呢？他都在国内呢。那改革开放你也刚铺开，对吧，得先让老百姓把日子过起来，得有个安生的这个外部环境，对吧。那1992年的时候他还专门是南巡嘛，对吧，这个反复讲的话我不是当时说嘛，我说咱矮祖去那个去南边，然后呢一片腿撒了一圈，哎，就是画了一圈，对吧，一片腿就画了一圈，就反复讲那句话。他说呢发展是硬道理，对吧，就是在矮祖这儿呢外交呢是什么呢，是给发展打下手的。这个他把这个东西定位的非常清晰，就是不是拿来逞强用的，对吧。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呀，就是唯一一段外交老老实实的就只是为过日子服务的，对，他不显眼呢，也不是靠一个人谁拍板呢，就是更多的是交给底下人呢干，按规矩办的时代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概这个东西呢持续了20多年，大概就到了 差不多是20年左右吧，到了这个08-09那会儿，其实江湖两代人呢，哈，就是基本都是按照邓的，就是咱 I 组这个调子往前走的。咱哈组是什么呢？就是2001年的时候，中国加入世贸了，对吧？这事儿谈了一共15年啊。朱镕基那一任为了进去，在关税市场上让步了非常非常的多，国内当时有不小的反对的声。也是在这一年呢，就正好是在那一年的时候，中美在南海上空撞击，各位应该还有这印象，对吧？中国飞行员王海就掉海里了，再没找回来，对吧？美国那架侦察机呢迫降在海南，机组呢20多人给扣下了，这么大的事儿，最后是两边低调谈。为一封道歉信里道的那个用的是那个什么遗憾还是抱歉的，来回磨了10几天，把人给放了。也没闹大，因为当时他说的是什么？我记得当时是说的是一个 sorry 吧，还是那个他没有用那个专门的道歉那个词，就中国这边还是一堆的英语会点英语的愤青还在那儿折腾这俩词之间的差异呢，这我还记得挺清楚的，在网上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事儿，对吧？那些年是什么呀？外交的这一块是交给职业外交官去办的，对吧？就是钱其琛那一代人。他讲规矩啊，讲分寸呢，就是到了胡这一代，就是这是咱哈族这一块，到了涛哥这一边呢，就是又加了一层外边的包装，叫什么？和平崛起。各位应该对这玩意儿还有印象，对不对？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就这个和谐世界啊，是这个胡锦涛，就是涛哥在2005年在联合国讲台上提出来的，对吧？2008年办奥运。孔子学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2004年开始一家一家往外办。这个东西是不是想把这个中国文化推出去，还有在国外的这个间谍机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作用。但是人家看出来，人表面上说是什么和谐世界吗？我就只是半个学校而已啊，大概开了几百家的这些东西。对外反复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不吓人，对吧？你们放心。就咱圣上当年在那个在外边不还说过一句话吗？我们中国既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饥饿，你们这帮人闲逼没事操什么心呢？就是就在那个时代就说过这样的话，对吧？其实2008年的时候还出过一件大事儿，就是金融危机啊，是从美国就烧起来了。各位也都知道，就是应该是房利美他们那一档的活，就是金融衍生品玩的有点过了，然后呢烧起来了，就是全世界呀、啊、都。倒霉，那中国呢？直接甩出了4万亿砸下去了。第二年呢，还就是保了这个8%的这个增长，是不是8%不重要，但是是非常快的增长。所以当年08年的时候，除了奥运会之外，还有那个汶川地震之外，当年11月的时候呢，20国领导人第一次领导人开会，那直接就是中国就一下被推到前台上了。对吧？中国觉得自己特别牛逼，我干着这事儿了。那到这会儿的时候，其实画风就有所转变，这个就跟原来呢有点不太一样了，觉得自己牛逼了嘛，对吧？08年的时候，你看你们这不行了，这得是中国模式特别牛逼啊。虽然我们才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对吧？刚入世这几年，可是实际上中国开始这个经济增长这曲线往上走，那是从90年代初期还差一点，就是中后期就已经开始走得非常厉害了。那但是那会儿就牛逼了，就2010年7月的时候呢，就是东盟的论坛啊就在河内开了。对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也是过来嘛，在当个嘉宾什么的，当场说南海的航行自由是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外长那会儿是杨洁篪，沉不住气，先离场了一个钟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印象啊？可能那个时间有点长了，回来讲了半个小时，还讲了半个小时的话，中间呢还点了越南这个东道主的名儿。然后最后冲着新加坡外长撂下一句话是什么？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这是当年10年的时候杨洁篪直接撂的话，对吧？这股硬劲儿还真不是说外交口冒出来的。这个那会儿统筹外交工作的是谁呢？是戴秉国。戴秉国其实是个老派的人，这个他是比较老派的人，一直呢就是替韬光养晦说话。对吧？杨洁篪呢，其实干了一辈子对美外交，是个讲分寸的人。就是 当时我跟大家讲，那个管外事活动是谁啊？各位，如果你们查一下当时的履历，是咱圣上。那个时候，整个外交事外事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谁？是胡锦涛。这个是国家元首自己干。副组长是谁？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就是咱圣上干这事儿。那他那会儿基本上已经算是基本算是内定了要往上要当这个头了。他在那会儿算是见习。可是中国的政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胡锦涛这些年他本人他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看守内阁，他是要交班的。所以他交给谁，这些就是要交给习近平，要交给咱们圣上。那他谁做，他在这方面做主，还是老习在这做主，还是咱圣上在这做主？按中国的这种交班的制度，实际上当时就咱圣上他就已经开始在外交领域在发力了。所以说并不是一定当时说是胡锦涛拍板我就可以这么强硬，很有可能在那个时代，如果从后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中国外交的节奏来看，在那个时代开始，咱圣上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就可以去拍这个板了，或者是说定这个外交的基调了。所以就是咱圣上这本书啊，这两卷一卷二这书啊，说真的编辑的起始点有点晚，他应该是从他当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管这外事活动这一块他开始写起，那个比较可能会比较那个更完整的体现咱们圣上的外交思路。就那会儿那八爪鱼那小爪爪，就是也刚出生的小爪爪，嘣就已经开始悄咪咪的在指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一方面是这个2008年这上下传的这一股气，对吧？我们这个奥运会也办了，我们也扛过汶川地震，危机又是从你美国那儿开始了，中国还顶住了，上上下下一看，觉得西方那套不行了，对吧？风向就变了。再往后又是咱圣上本身的这种很独特的这个个性。就把这事儿呢就变成了一个战狼型的一个雏形，应该是雏形，对吧？那实际上而言，真正的中国的外交大管文当然得是咱圣上上台之后，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对吧？那他在周边的2013年的时候，他在周边外交的会上提到奋发有为，对吧？就是意思是什么，就不要再韬光养晦了，该出去有一番作为了。也是在这一年，一带一路上马，往外修什么？修路、修港口、撒钱，规模比当年给坦赞铁路那会儿大了可不知道多少倍啊！各位，那可大了太多太多了。就是钱撒出去了，当然了，问题不也跟着来了吗？比如说吧，斯里兰卡那个汉班托塔港。就是个例子，就是中国借钱给他修啊，然后修好了斯里兰卡还不上啊，最后把港口租给中国公司，一租99年。这个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其实很多人非常清晰的可以觉出来，这其实变成了一种变相殖民，它非常像一种变相的殖民。原来中国也是这么着，长租嘛，我租99年，那香港不就是99年嘛，对不对 ？OK， 那等于是你所反对的东西，你原来吃过的这个亏，吃过这个苦，你现在学会了，你要去干别的上去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外，这叫所谓的援助陷阱。就很多的国家呢，就吃不住这个东西，就给它就掉进去了，对吧？还有呢，南海上那个岛礁。也是在咱圣上的任内开始大规模的这个吹沙填海啊，造出几千亩地，然后修跑道上装备，就把胡子那会儿还比较遮遮掩掩的那些动作呢就做成了既成事实。胡也不是说，我跟你讲，就是涛哥也不是一个善茬，他该干的这些活其实也干，但是没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干。就是再往后，就是2019年呢20年呢，就外交部发言人战狼什么时候真正意义上的起来，不是我们一想可能时间很长了，并不是，就19年20年左右，外交部发言人就在推特上就跟人在对骂，对吧？战狼这名字也是从内部鸡血那个电影里就出来了。到2020年的时候呢，就这个当时的外交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话，暗示新冠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的， 就纯是就属于已经开始就完全不讲道理的事情了。那后来呢，就是驻法国的大使这个鲁沙野就公开质疑几个前苏联的国家不算不算主权国家，就等于是把半个欧洲都给得罪了。我操，这他妈这不是疯了吗？哎，他就真敢是这么说。所以这，但是你发现一件事儿没有啊？就这种横劲儿啊，他针对的不是外国人，对吧？你在推特上把人怼一顿，这个说服不了任何一个外国人呢。可是他这段话传到国内，就显得特别硬，够忠心，对吧？他真正的观众在哪儿？待在墙里边呢。这个才是他要的东西，不在这个墙外头。就是一个发言人横不横，影响的是他在系统里边能不能往上走，而不是中国在外头能不能落下好来。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这叫做这些人呢，上体均异。他领会到了咱们圣上到底要的是什么，这个才是他重要的一点。他要的就是你横。他要的就是你把这个东西给说的特别特别牛逼，这样的话你在这个系统里才能够升职。当然鲁沙也跟这个谁，跟这个赵立坚没落着什么好，这是他们外交部内部的这个斗争。因为外交部这一块还是有他自己原来一波老人的，看这帮人傻逼也有点看不太惯。王毅那是没办法，后来为什么还弄上一秦刚去，打算给他这个分一下这个权啊？因为秦刚本人是属于比较老派的，还好一些的。王毅本身原来其实也是这老派这一边，原来在日本口碑不错的，对吧？都说是温文儒雅的一个人，现在变成什么德行？但就是属于那种，这属于变色龙。秦刚多少好一点，这些人都是政治斗争的一些结果，就被弄下去了，就再说了，对吧？那这个就干嘛呢？体现一件什么事？就是原来啊，外交是通，就是在那个邓小平时代，咱矮组的时代，包括在咱哈组的时代，涛哥的时代，外交呢是那个是整个民生的辅助，然后呢，它是一个集体领导制的，它并没有捏在一个人手里。那这会儿已经开始干嘛了呢？就是外收口到一个人手里了，对吧？咱圣上把这个元首外交摆在了最高的位置，就是说最要紧的这个外交都得他本人出面，对吧？从他这儿发出，然后呢，班子虽然还是那个班子，可是拍板的人就剩一个了，只有这一个了。所有的人都是看着他的脸面去干。如果像原来这样的赵立坚这样人，根本不可能出来，因为外交部这块老人就直接就给他摁了，说你这个不行啊，你要这么干事儿的话，这他妈出事儿的，咱不能这么干。他大概早就给他摁下去了，他也不会这样。他现在给人看，他那么样干的，他只是为一个人负责，他就是给咱圣上这负责的。大概就是收口在一个人这儿了。那而且呢，撒钱呢，这线呢，其实现在也在变。那一带一路当然了，一直铺着，那困难重重，对吧？有原来铺下去的，人家后来也看着明白了，现在开始有一种改变，因为也前紧了嘛，对不对？就是原来像通稿里一带一路那种大手笔不怎么提了，现在换个说法了，咱圣上又说了，这东西叫什么小而美，对吧？就是在上个月嘛，对吧？咱圣上见老郭那位总书记，通稿里自己讲的嘛，要打造更多的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为什么干这个？因为没那么多钱了，对吧？但是撒钱还是要撒的，这是一个。所以这个东西把这个整个外交这一块捏在一个人手里，然后呢，就是只有一个元首外交，他这个意志存在；还有一个呢是这种撒钱这种事儿，都不是咱圣上发明的。全是从打蜡烛那儿就开始了，对吧？老毛穷的时候也干呢，就是他指咱圣上干嘛呢？是把这东西做大了，对吧？做成了一带一路啊，哎，又往里头塞了一层国内的作用是什么呢？朋友遍天下嘛，他这能拿这东西去吹牛逼说事儿去了，跟国内的这帮基本盘们一去说这个事儿，然后啊，我们朋友遍天下，我们哪儿哪儿都是我们的，这都是我们的地，都是我们的人，我们有巴铁。啊，对吧？我们有这个有那个，结果呢，就是其实有用没有？有用啊，这是特别有用的呀。就是相当于什么呢？虽然老爷招待客人，把这些人请进来吃肉，但是奴才们呢，就肯定是与有荣焉这种感觉。这个中国经常会有这样的这种不知死活的这种，反正不知道自己死活的这种奴才这种心理存在着。这大概就是作用嘛，对不对？所以说。就但是你看这个问题就在哪儿了呢？就是这套打法出来之后， 这中国的这个形象就出问题了，就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是一直往下掉的。就你比如说，老有人说，哎呀，散人，你看这段时间日本对中国的这个对中国人这个不太好，对吧？不友好了，这诸如此类的。我跟你说，这肯定是有中国人自己在这儿前辈们给我们这帮人挖的这个坑在里边。还有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它这种外交的这种关系。我跟你讲啊，原来我也是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在海外所遭的罪，大概得有八成是这个是中国政府给你提供的，只有两成是自己做的。你可以自己琢磨我这句话，虽然表现的形态人家说的你的这些东西是你那两成，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你整体这个人群这个族群那个产生厌恶感的，它是从中国政府这来的。你天天拿着这东西，拿着导弹，拿着这些玩意儿去吓唬别人，人家能对你这族群有好印象吗？是不是这道理啊？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咱圣上这外交大概就是产生了这么一样非常非常明显的结果，对吧？本来呢是这个很多国家想在中美两头都不得罪，结果呢被一步步的推到了美国那个阵营里边去。就是朋友遍天下这个呢，只能蒙蒙国外的这些不国内的这些傻逼们，就但凡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这并不是真的。所以说这大概是嗨，这就是我现代外交的这个途径。然后他还出了这两本书，夸自己，对吧？夸自己这个外交这方面的成就。所以说啊，这个咱圣上的外交呢，不像离他最近的这个咱哈祖啊、涛哥呀、啊，反倒是更像蜡祖，对吧？哎，就是我刚才说那两条。那咱矮祖忙活一辈子，想要扭转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他把外交啊，从给一个人挣名声这件事儿呢，硬给拉回到什么呢？人家帮给老百姓过日子打下手的，就是他是从整体的经济政治上出发，然后呢，外交是一个辅助型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如今呢又给拉回去了，对吧？战狼也好啊，撒钱也罢呀，这个不是两件各管各的事儿，这是一拉回一回拉一回就全拉回去了。对吧？就是落在外头的就跟老毛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这个区别。所以说啊，这我不是说挤的咱圣上啊，就是他主要是点也确实槽点也比较祭点也比较多，槽点也比较多。就是中国的外交呢，到今天虽然因为整体的这个经济和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个战狼的这种形态有所收敛，但是实际上来讲本身还没有完全的进行收敛，还是在走着当年老毛那个路子。至于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再有人出来会搬一下啊，这就很难讲了，这就很难讲了。一个呢是出不来人，就因为真正能够说干点事儿的，甚至于外交部的老人基本也给洗光了。那到现在呢，只能是跟着他一个人这指挥棒走。而他本人呢，跟老毛的这个关又不太一样。老毛其实虽然是人是比较糟心呐，但是呢，在这个蜡祖有一个好处是转圈转的也快，跟苏联打掰了之后，直接转头就能跟美国搭上线。咱圣上这个人吧，他他妈的死犟，你知道吗？他就真的是没有这种就是说往回转的这个能力，他转不过来。你就是他今天比如说跟普京打翻了，他要想转回去跟美国再和，我估计都很难。就他这个你可能不知道，这人特别好面子，特别犟，又怂又狠，那么一人他真的不太可能像老毛那样学习老毛身段比较灵活啊。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说继续。